第269集，不信书，信运气。播音，微信哥。正月十四日是道光帝并天的日子，曾国藩为感谢道光帝的知遇之恩，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在道光帝的神主面前插上几炷香，再行三叩九拜大礼。今天他勉强行完大礼后觉得十分疲倦，刚一坐下，脑子里便浮现23年前那一天的情景来。明天就是元宵节了，39岁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正在修须刮面，准备出席明晚木像的盛宴。木匠哥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将自己门城中显官们邀来府中聚会一次，借以联络感情，而被邀请者亦倍感荣幸。他们都早早地准备了奇珍异宝，好在这一天孝敬作诗。曾国藩与众不同，他在这一天送给恩师的总是一幅字，这幅字选的是他一年中最得意的一篇古文或几首诗，用大内珍藏，其后如前的敦化间书就。他关起门来凝神屏气，一丝不苟地写上三四天，写好后再送到大闸蓝一家专为王府裱糊字画的百年老店海麻子装潢铺，由海麻子的五世孙海老板亲自装裱，待到一切都弄得妥帖了，曾国藩便在大年初二这天给木匠哥拜年的时候亲手送给恩师。木匠哥每年接到这份礼物后，照例都是乐哈哈地夸奖他的字又进了步，诗文也比去年的好。到了十五日这一天，这幅字被悬挂在客厅的显眼处，于是大家都来观摩，交口称赞。这时木真哥则坐在厅中的太师椅上，手中滚动着两颗墨绿色和田玉球，笑微微地望着他。而此刻的曾国藩也是他一年中最为得意的一天。面刮好，胡须修好了，剃头匠拿来一面玻璃镜，镜中的二品大员年轻熟雅，气色旺盛，是一副前途无量的气象。剃头匠在一旁恭维不止，曾国藩给他双倍的工钱。突然京七进来，神色慌忙地说：
大人，刚才部里匡老爷派人来请大人速去园子里，说是皇上要立太子了。
曾国藩大吃一惊，吩咐备车，一面赶紧穿靴戴帽上车，直奔圆明园。道光皇帝今年69岁，患病两年多了，半个月前宫中就传出病危的消息，大便的心理准备早已有了，但出于对皇上的情感，曾国藩仍不愿意这件事发生。清代自雍正之后，鉴于康熙朝因先立太子引起诸皇子争夺帝位的弊病，改为秘密建储，皇帝一旦在心里定下继位者后，便将他的名字写两份，一份藏在身上，一份密封于建储匣内，此匣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上病危之时，由亲贵王大臣共同打开身边密藏的一份，再将建储匣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启封，会同严臣一同验看，无误后再公之于世。道光帝的皇帝继承人两年前便定下来了，那年春天 在南院设猎，皇四子一主一师未发。道光帝问他为何不设猎，他说不忍伤生，耳甘天和。道光帝一时高兴，竟忘了祖制，当着臣下之面亲口说要立义主为太子，而且从那以后对义主也另眼相看，但毕竟没有履行过祖宗传下来的正式手续，也可能发生外衣，谁来记大统，这可是天上人间第一件大事，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都寄托在他一人的身上。曾国藩催马夫快马加鞭，生怕迟到了赶不上见最后一面。马夫使劲抽打着鞭子，两匹蒙古大青马像疯了似的向西奔跑，鼻孔里呼出了气，立刻被严寒化作一团白雾。还是晚了，马车刚到辕门口，便听到一片山摇地动似的哭喊声，道光帝驾崩了。曾国藩一听，立刻晕倒在了马车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道光帝对他的圣恩太重了，他的尊荣、他的富贵以及他的家族的荣耀全部出自于道光帝的浩荡皇恩。年轻的礼部侍郎擦干了眼泪，立即投入耗资巨大、礼仪繁琐的大丧筹备之中。他奉献的不仅仅是尽职尽力、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家庭对皇家的一片耿耿忠心。大丧结束，他捧着颁发的一念衣物悲从中来，随之而来的是咸丰帝罢黜穆彰阿，清除穆党。意料不到的变故使他目瞪口呆，他算是亲身领略到了官场荣耀后面的险恶。从那以后，曾国藩更加兢兢业业，谨少慎微，同时也更加深化了对道光帝的思念。后来每当事机不顺，与咸丰帝慈禧不协的时候，这种思念便越显得强烈了。唉，想不到一晃23年过去了。曾国藩从往事的回忆里走了出来，进入了现实，一眼看见穿云镜中那个佝偻衰朽的老头，顿时凉到了背脊，万念俱灰。这一夜他又失眠了，天快亮的时候才朦朦胧胧的睡去，刚一合眼便看到道光帝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里批阅奏章，见他来便以手相招，他走了过去跪着。道光帝一反平时的不测天威，竟然和颜悦色地与他拉起家常来。说着说着，道光帝头一偏，碰到龙案上，曾国藩吓了大叫一声。醒来时才发现全身衣裤都已汗湿了。道光爷想我了，他老人家要我去陪伴了。曾国藩心里想着，头又晕了起来，伴随着肝部一阵阵疼痛，他再次明白地意识到在世之日不会太久了，他要趁着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将自己心里常常思考的事情告诉九弟和儿子。听说大哥好了几天又病倒了，曾国荃已知不妙了，为了给大哥增几分喜悦，他终于决定将李成章送的金毛金虎皮今天就转送给大哥。你哪有这种东西啊？当曾国荃把这张虎皮展开时，曾国藩甚为惊喜，他抚摸着又长又软的金黄色起黑条花纹的江南虎皮爱不释手，对九弟的这份厚礼十分满意，只颇为遗憾的是10多年前没有得到他。那时衬托湘军统帅威风的
只是一张仿制的假虎皮。
这是祥云的弟弟送给你的，他还送给我一张。
见大哥高兴，曾国荃心里高兴，他后悔进府的当天没有送上。
祥云的兄弟，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虎皮？
李春典死后，李春章找过曾国藩多次，故记忆深刻。
我这次在狄港码头上偶尔遇见他的，还在那里做了一天的客。
曾国荃两眼闪着亮光，将他在猛虎山一天的情景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大哥。最后他怀着一种极大的新鲜感说，
大哥，你大概没有想到吧，当年的湘军会以他的死对头长矛结伙成股，走出一条既不拥戴朝廷又不与百姓作对的第三条路来。这世上的事情的变化真令人不可思议啊。
说完他凝望了大哥，急切等待着回答。
曾国藩没有搭腔，只是不断地缓慢地梳理着他的花白长须，两眼微微闭着。就这样，兄弟俩相对沉默了整整一刻钟。
前集字营统帅不明白前湘军统帅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究竟想了些什么。
袁普，曾国藩终于开口了，亲切地叫了一声弟弟，并以充满着仁爱友爱的目光望着他。
今早晨宣中爷已向我招手了，我也早就应该回到他老人家身边去了。今夜我们兄弟俩好好的将心里话聊聊，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话别了。
没有想到蒙武山的经历竟然引起大哥这么长的沉默，而沉默之后的语言竟是这么的凄凉。
曾国荃神色璀璨说道，
大哥，你莫要这样说，你才刚过60岁啊，祖父祖母都享高寿，父母也都年近古稀，你为国家建了大功勋，为家族立了大功劳，祖宗神灵会保佑你长寿的。
我无德无才，不敢与父祖辈相比，至于说我是国家的功臣，这是你和一部分好心人的看法。对于胞弟这番出自衷心的安慰，曾国藩周身感到温暖。他苦笑地说，在另一些人眼中，我也可能是国家的罪魁祸首。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原集字营统帅一贯以拯救朝廷的特大功臣自居，他和他身边的一批荣获重赏的将领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过大功后面竟然还潜伏着大过。正因为如此，金陵攻下后，他觉得伯爵之赏不足以酬劳，恶府任上他目无官文，就连新将军的失败他也认为无损他的英名。相反的，他在荷叶塘买田起屋都是理所当然的。
袁普，你以为长矛的灭亡是因为湘军的缘故吗？
曾国藩注视着九弟，目光虽然没有往日的威力，但仍使人不敢逼视。
骑兵绿营虽然也参与了一些战事，但他们不起主要作用，打败长矛的功劳应当属于湘军。
曾国荃本来在想在后面再添上几个字，首先属于湘军中的集字营，话到了嘴边又没有吐出。
错了，袁普。
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一切都是气数使然。
曾国荃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哥，这位共生出身的九帅 自小就不愿意按着大哥的指数把书本深究，他崇尚的是刀兵武力，注重的是眼前的实力，从不善于做抽象的深远的哲理思考，也不大相信种田人常说的八字命运。他认为前者失之于迂腐空乏，后者又失之于懦弱无能。他要做英雄强者，要做命运的主人。元婆，大哥实话对你说，以你集字营为主的湘军根本就不是成就伟业的军队。当然听这话，作为集字营的统帅，你心里是不会舒服的。但大哥是湘军的创建人，是最多时人数达20万的湘军水陆两支人马的统帅。若不是真正的实情，大哥我会这样说吗？曾国藩端起了茶杯，喝了两口茶。10年前，他可以一连说上2个时辰不喝一口水。现在他的舌干口燥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湘军或许不能与商汤周武之师相比，但论功绩，我看也不在岳家军、齐家军之下。后期军纪固然不甚佳，岳齐两家就一定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好，我就不信。这一点还是左继高看得透，一部23史不知有几多左老山梦中斗水道的杜撰呢。
曾国荃对大哥的说法不服气，去年湘中士人公推王凯运撰湘军志，王凯运也扬言为湘军修志一事非他莫属，他要成董狐之笔，不溢美，不示恶，为湘军重一信力。曾国荃一听急了，忙致书王凯运，告诉他不许给湘军抹黑，若不听警告，对湘军，尤其是对橘子营说长道短的话，即使雕了版印成书，也要回版焚书，不讲情面。同时曾国荃又要原先的幕僚现父闲在家的湖北东湖人王安定执笔写一部湘军史，并预支给他300两银子的润笔费。这些事情曾国荃都没有对大哥提起，现在看来更无意提了。
九弟的不服气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他也不跟弟弟争辩，只是淡淡一笑，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了下去。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道光末年，从两广到两湖到两江，前方吏治甚为腐败，再加之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弘扬趁机以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口号重获人心，聚众造反。那时地方官员都昏庸，文不能守，武不能战，于是使弘扬做大，窃居江宁，公然另立伪朝。盘踞江宁后，弘扬本性大暴露，所作所为与造反之初大不一样，于是人心顿失。到了咸丰6年的内讧，更加证明他们是一群争权夺利、残忍刻毒的强盗。当时有识之士已看到了他们的败灭定局，后来依靠诸如陈玉成、李秀成等萧汉之徒的垂死支撑，才又苟延残喘了7、8年。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建湘军，而由少权兄弟早建淮军，甚或是由鲍超建川军、朱鸿章建黔军、沈葆桢建闽军，都有可能取湘军之功而代之。换一个侧面说，假若我们的对手弘扬有中人之资，
不急于在江宁建都称王，而是宣叛卒职工经史，那样也不允许有我湘军存在的一天。元普，你想想看，你的一等伯，我的一等侯，不都是靠运气好而捡来的吗？大哥的这番话有道理，但说伯侯之爵都是捡来的，未免贬己太甚。为安庆一年多，为金陵两年多的曾铁统，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倘若这个话不是出自大哥之口，而是由其他人说出，他甚至会愤怒地一刀宰了此人。他凝神望着大哥，只见大哥脸色灰白，全身上下几无一丝火气，心想，大哥常说他胆气薄弱，是否他现在真的精神已尽，阳刚之气全无了呢？要不何以如此压抑自己？曾国荃听家里人说，父亲临死前那半年，胆小的连小孩子都不如，在普通的作田人面前都谦让不已。人家都说老太爷的阳气不多了，活不长了。想到了这里，曾国荃不觉对大哥深挖出一股怜悯之情来，他不愤怒了，反而笑道，大哥说的也太过分了，五等爵位还有捡的，这么多人一想，别人怎么捡不到呢？难道运气都在我们头上，别人就没有运气了？你信不信我不勉强，总之我是相信的。曾国藩再次端起了茶杯来喝了两口水，右手又捋取长须来，我给你讲几件事情，你看是不是运气。咸丰四年出兵之初，我在靖港大败，长沙官场尽是白眼，我自己也对前景失望，没想到塔罗在湘潭实战实胜，不仅抵消了我的失败之过，还赢得了湘军的彻底翻身，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咸丰五年在江西，石达开把我的山板全部引进鄱阳湖，然后全力围攻我水师，逼得我跳长江自杀，虽被救不死，但全军已溃败。正在垂手待擒之际，鲍春亭却突然率打粮之军归来，冲乱了长毛的阵脚，使我死里逃生。第三个例子，咸丰六年从樟树镇败回南昌，石达开将南昌城团团包围，炮声火光昼夜不歇，南昌指日即破。做梦也没想到，长毛竟然在一夜之间撤走得干干净净。第四个例子，咸丰十年在祁门，李秀成率数万大军已杀到我的眼皮底下，祁门总共不到3000人，幕僚们几乎逃光了，连李少全都被吓走了，我已写了遗嘱，枕剑而卧，准备随时自尽，结果又是让鲍春亭冲进祁门大山来救了。可奇怪的是，李秀成既然不再进攻了，率部西去了，倘若他不走，继续打下去，清军很可能也挡不住。元普，你看看，我只能有今天，到底是靠我的本事呢，还是靠运气呢？潘伯银客气，称赞我是大经济，从大学问中来，还说慈禧太后有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曾某人乱极时沉得住气，全是靠的理学功夫。我给邢农伯银写信说，我是不信书信运气，而且要公之言告万世。说完嘿嘿笑了两声，曾国荃听得有味儿，也笑了起来。元普， 所以我先前对你说过，你本事虽大，但不能居全功，要让一半与天，这天就是指的运气。这样看，这样想，就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少生许多闷气。这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方。说到了这里，曾国荃才第一次点了点头。现在来谈谈李成章与霍荣光结合一股的事，袁婆，你是怎样看的呢？曾国藩问九弟。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
曾国荃想想又说，
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至于徐荣光，过去当过长毛，现在不是的了，也不必算老账。
袁婆，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太肤浅了。曾国藩紧锁双眉，看着自己这个学高识龙的九弟，心中为他的见识浅薄而深深担忧着。胜利者的湘军和失败者的长毛结拜兄弟，共同谋事，在失败者的眼里，胜利者究竟还有几多分量？在胜利者看来，失败者又有几成罪孽？猛虎山这两支人马的组合，岂不意味着把湘军和长毛扯成了一条平线？前集子营统帅压根儿没有做过这样的深思，一时间他简直不能分辨大哥的联想究竟是精辟的见解还是无稽之谈。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这是其一，要害还不在这里，要害在于这实际上已经泯灭了大是大非的界限。我们湘军是保君父、为孔孟的王师，行的是救国救民的光明正大的事业，而长毛干的是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勾当，这中间是非善恶泾渭分明，我们与长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怎么能够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呢？哎，这班子糊涂虫啊！曾国荃听了这话，脸不觉红了起来。李成章这帮家伙敢公然藐视太后皇上，心怀不臣之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重做长毛的事，湘勇战死的不算，活着的至少有20万之多，十城中只要有一城李成章这样的人，就有可能使天下大乱。而现在滞留安徽、江西、湖北不回原籍的湘勇还不止20000，且大部分都被哥老会所拉拢，成帮成派的，他们胆子大，手里有枪，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埋在长江两岸引火待发的炸药。袁婆，你看到这一点了吗？
有这样严重吗？大哥，你过虑了。
曾国荃不同意大哥对李成章这批人的苛责，
他们说到底只是一般兵油子而已，轻松饭吃惯了，不愿再做风吹雨打日头晒的老夫罢了。再说大乱方平，你我兄弟还有雪琴、季高、少全都还在，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蹈长毛覆辙呢？
你说的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颔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尚权等人在，有意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10年8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经历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50多岁了，你和少权也都到50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 还只有李成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邂逅，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懦弱。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都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夷，中书无干敛之才，而十八省督府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200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袁婆，你30岁前便读完了23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想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亦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棺盖也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重地说：“袁婆，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袁婆，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孝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渣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招日月，可气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呀！